然后把它行在生活当中，好，那这样你就能够更门户，哈，好，那么他起身从摩亚地要归回，起身哈，从摩亚地要归回，归回犹大地了，归回伯利恒了，哦，从摩亚地要归回，啊，回到伯利恒来，做什么？要求见神嘛，回到伯利恒来，伯利恒来就是要回到神的家。以色列家就是神的家嘛，要回来，那么要回来你就要离开这个不好的地方啊，所以这个摩亚地是罪恶之地，摩亚地是咒诅之地，你要离开啊，然后回到神的家里。哦，我们今天基督徒哈，哦，最重要你要离开罪恶的生活，要离开，啊，哦，要懂得离开罪恶的生活，来到神的面前，来到神的恩典当中。哦，人会有过错是免不了的，但是知错要能改。人会有软弱没有错，但是当你软弱的时候，你要离开你软弱的地方，好，然后回到神的恩典当中，那你就能够再一次的蒙恩哦。这就是拿尔米蒙恩的条件哈。好，再来他告诉他两个儿媳妇哈，说叫他们个人回娘家去哈，愿耶和华恩待你们，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与我一样。第九节说，愿耶和华使你们在新夫的家中得平安。好，这一节圣经哈，值得我们去思考。拿尔米两个媳妇做两个不同的抉择，这个大媳妇哈，她就听拿尔米说的啊，这里我们看她的表现好像很舍不得，就以拿尔米亲嘴，他们就放声而哭。好，人总是有感情的啊，这是没有错。好，从人的感情来看，虽然他不是没有感情，还是很舍不得。好，但是从他的最后的决定来看，他选择离开拿尔米。如果用人的角度来看，他选择离开拿尔米也不是不对。为什么？因为拿尔米已经什么都没有了。好，那么他还年轻啊，当然他回到娘家去，他再继续留在这个地方，对拿尔米也没有意义啦。好，所以如果用人的角度来看，他也没有什么不对。好，好，那另外一个媳妇路德，他就不回去啊，他就不回去。哎，那这两个人的选择哈，其实这个会有这样的抉择，其实拿尔米也要负责任的，拿尔米要负责任。哦，有时候哈，晚辈哈会有不同的选择哈，长辈有责任，长辈有责任哈，父母要给孩子正确的方向，拿尔米有没有给媳妇正确的方向？从人的角度来看是对的，但是如果要从拿尔米是神的选民来看，这种决定错哦。好，哦，啊，但是如果从正常的家的这种情况来看，没有什么不对啊。好，哦，如果以摩亚人来看哈，哦，这个没有什么不对。但是如果从拿尔米他要以自己是什么身份，他是神的选民啊，以选民的身份来看这样的事情要做的决定，他这样的做法就错。他告诉两个媳妇说：“你们回去。”个人回娘家去，好，然后说什么？愿神耶和华使你们各在新妇家中得平安。哦，这句话就悲凉，新妇家中得平安，啊，很迷人哈，哦。新妇家中不一定得平安了，哎，但是他把他假设是好的，你这样做的结果会是好的，所以这个对媳妇的这个吸引力很大哈，哦。哎，我们今天有时候会有这样。有时候也是这样，人往往就是受，好，哦，这一种暂时性的、眼前的、想得到啊，哦，这个啊近况所看得到、所想得到的，然后来做决定。啊，这种比较短视、比较眼前的决定，往往就是错误，因为你所看的是现实的世界，啊，哦，你没有办法看到那个背后的。他现在离开拿尔米，马上不用跟着拿尔米受苦，这是马上发生的效果嘛？再来，他在选择再嫁，可能能够嫁一个好丈夫，可能啊，这个就是有那种可能性嘛。所以这个对他来说也是一种盼望，很大的期待。好，所以这个对人的影响很大。那我们今天基督徒哈，我们在生活上有时候我们也会这样。如果你用属世的眼光来看，你就像这个拿尔米跟媳妇所讲的一样啊，一样啊， 就是这样啊。哦，但是你要如果从那看不见的来看，那就不一定了。好，哦，圣经里面，哦，有记载很多古圣徒，哦，他们就这样，哦哦，就是啊，看眼前的，哦，比如说这个参孙，那，啊，就看眼前的，选择肉体的情欲，看眼前的，哦，看眼前的结果是什么，败坏了。那后来，哦，圣经里面没有再提这个大媳妇是怎么样，哦，没有再提，因为这一段其实在神的选民当中这不重要了，表示这个已经没有混剔除了嘛，所以他的这个名字就到这边结束了，以后第二章以后就没有再提到啊，这个大的媳妇就从来没有再提起啊，甚至以后的圣经也从来不提起了啊，那这个就到这边结束。选择如果是选择以属世的眼光来选做决定啊，可能你的情况就是到这边为止。基督徒真的是这样哦，哎，你可能就这样哦，好，哦，这个抉择很重要啊，哦，你抉择就是贪爱世间哦，啊，你跟神的关系可能就从这里开始，然后就没有了，哎，就像这个大媳妇一样啊，哦，所以我们做这样的抉择啊，哦，不要顺从人意哈。拿阿弥他熟悉律法，他不是不懂，所以他跟媳妇讲一句话哈，哦，我们再看这个十一节。拿阿弥说，我女儿啊，女儿们啊，回去吧，为何要跟我去呢？我还能生子做你们的丈夫吗？我女儿们啊，回去吧，我年纪老迈，不能再有丈夫，即后说有，哎，说我还有指望，今夜有丈夫可以生子，你们岂能等着他长大呢？你们岂能等着他不嫁别人呢？我女儿们啊，不要这样，我为你们的缘故甚是愁苦，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，两个儿妇又放声而哭，俄尔巴与婆婆亲嘴而别。哎，他懂不懂？他懂。这两个媳妇知不知道犹太人的律法？知道。拿阿弥有告诉他们呢？知道。他不是不知道，他知道。所以他回去还有一个希望，不是完全没有。如果有近亲的亲属可以赎，他还有希望。但是他不知道，没有错。不知道有没有，他不知道，但是还有希望。所以拿尔明他就跟他们讲这样啊，我这么老啦，我就现在有丈夫，我还可以生儿子，你们可以等他长大吗？哦，表示这个买赎的条例，哎，他也跟他媳妇说了嘛，他自己也很清楚啊。所以如果拿尔明要以神的选民的角度来看，他就不能叫他媳妇回去。为什么？这个买赎的条例很清楚，神在律法里面定这个条，其实有他的原因在啊。一方面也是神对人的怜悯，好，这神对人的怜悯。我们中国，其实我们中国人跟犹太社会有一点很像，但是在这一方面就不行，就完全不一样。好，我们中国很像，就是比较属于男尊女卑。好，那么犹太人的社会其实也是这一点也是蛮重的，男尊女卑了哈，那属于男性为主的社会哈，这个是绝对的。好，但是在律法里面哈，对女性有特别的条例的保护，就是买赎的条例，丈夫死了你不用终身成为寡妇。但是我们中国社会里面是什么？养护系哈，你要终身守节到死哎，哎，再嫁哈，好像大逆不道的呢，这很严重哦。在中国的社会是这样，只是现在我们社会这个观念大家比较，哈，已经比较革除一点，但是比较革除反而变成罪恶了，啊，那在整个社会里面哈，犹太人社会是让神给这些妇女哈有相当的恩典。所以定买赎的条例，没有兄弟姐妹可以赎，还有近亲可以赎，这是律法规定，买赎的条例里面规定。所以对拿尔米来看哈，如果他是以神的选民来看哈，这个条例他很清楚，因为他自己讲的嘛，他很清楚嘛。那很清楚的，他的媳妇跟他回去不是没有希望，是有希望的，不是没有。可是他竟然用 用另外一种角度来叫他媳妇要回去。好，那用中北听，如果以世人的眼光来看，拿俄米好像很疼爱媳妇嘛，啊，为他前途着想。但是以神的这个角度来看，哈，拿俄米的做法是错误，因为他用错误的引导，哈，让媳妇做错误的决定，那个不对。好，所以这个我们看路德记的时候，我们不能够只用一般的这个角度来看，我们要看事实上在神的规定，在律法的规定是什么。哈，那这个俄尔巴哈，他做这样的决定哈，其实这也是人哈所不能够胜过的哈。我刚刚讲了新夫家中的平安哈，这就不一样哈，所以这个是一种期待。好，相当的期待，所以这一种对人的吸引力相当大。再来就是在跟着拿俄米，可能是什么受苦啊？所以拿俄米说：“你们跟着我哈，我能够再给你们有丈夫吗？好，我为你们身世愁苦啊！好，那么神哈伸手攻击我啊！好，拿俄米要让他的媳妇说：你们跟着我就是受苦而已啊！其实哈，这个也是错误的引导。”现实看是受苦没有错，但是不代表以后永远是受苦。好，人的这个生活哈，不是绝对的。好，人以后会如何都不是绝对的。好，人的这个路哈永远在变，人的环境也永远在变。你现在很好，不代表你以后都一定很好。你现在很有钱，也不代表你以后都很有钱，不见得。好，所以这个都随时可能在产生变化。但是拿俄米用这样错误的一个引导，让他的媳妇认为跟着你就是绝对受苦，好，所以他才会没有办法来做出一个比较正确的一个决定，就是说我要胜过苦难，没有办法。好，但是反观路德就不一样。好，那路德他的决定就是对的，他有信心，他不在乎现实的生活，他是在乎什么？他在乎什么？他看到神，看到神。所以他跟拿俄米说，好，我们看这个十六节，路德说：不要催我回去，不跟随你，你往哪里去我也往那里去，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，你的国就是我的国，你的神就是我的神。好，底下还有哈，好，愿说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。好，路德的这一段话哈，我们看到路德他从拿俄米身上看到神。圣经里面哈，这一章是很简单，这样叙述性带过了。其实这个不是短暂的时间呢。他在那里住十年，然后拿俄米做这个决定也不是今天做决定我就走了。好，他跟这个两个媳妇生活这一段时间当中哈，他一直让两个媳妇知道他来这里的错误。好，然后在他的国里面的状况，如果他没有跟媳妇讲的话，怎么路德会说这一些话？你的神就是我的神，你的国就是我的国，除非死好让你跟我相离，然后要不然神愿耶和华重重降罚于我。他怎么会认识耶和华？表示拿俄米有说嘛。好，那既然拿俄米有告诉他们，所以他从拿俄米所叙述的这一些，他凭着信心，伊唔捌看过呢。以色列国是什么地方？不知道啊。哦，好啦，以色列人拜的神是什么样的神？我无看过啊。他们摩亚人拜的神他看过啊，但是以色列人拜的神我没有看过啊。所以他就能够凭着信心，从拿俄米这样叙述当中，他就凭着信心要去认识这位神。哦，这很大的信心。所以路德哈，他的信心就是在这里胜过。显出来。好，拿俄米讲的那些什么新夫家中的平安，嘿，我那个天啊，好，跟着他是受苦，他也不在意啊。他现在在意的是什么？我要去看你们所拜的神，我要去你的国，我要成为以色列国的人，我要成为，我要我要来认识你们所拜的这个神。所以他说：“你的神就是我的神，你的国就是我的国。”他认定了。以色列百姓其实在 当时众选民当中，大家都知道以色列百姓是很特别的选民，很特别的人，以色列百姓，所以称为独居的民，很风动临近所有的人都知道的，只是他们是自己现在软弱下去而已。所以这个路德他有机会成为以色列国的一份子，他很向往，那这里有信心，这个就是他的信心。那因此他才决定要跟着拿俄米回去。那最后一段我们把它讲完哈，好，再十分钟哈，我们今天比较晚开始哈，我们再十分钟。于是两人同行来到伯利恒，他们到了伯利恒，合城的人都惊讶，说妇女们说，这是拿俄米吗？拿俄米对他们说，不要叫我拿俄米，要叫我这个马拉，因为前人则使我受大苦，我满满的出去，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，耶和华降祸于我，前人则使我受苦，既是这样，你们为何还叫我拿俄米呢？拿俄米和他儿妇摩亚女子路德从摩亚地回到伯利恒，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。好，他回跟拿俄米回到伯利恒哈，这个我们也可以用这样来看，他们两个人从摩亚地回到伯利恒，这是从没有信心的生活，然后回到有信心的生活。为什么呢？没有信心的生活就是他们从摩亚地，十年前从摩亚地，从伯利恒到摩亚地去，结果就是受苦，十年受苦，因为离开神的恩典，那么从摩亚，从伯利恒离开到摩亚地区，也表示他们没有靠神的心，遇到饥荒不懂得靠神。好，那现在他们再从伯利恒从摩亚地要回到伯利恒，表示他们有亲近神的心，有靠神的心。好，那么有亲近神的心，有靠神的心，这种生活就能够蒙福。好，结果呢，他们回来，回来的时候，这里说正是动手都割大麦的时候，因为他们要回来。回来表示他们要亲近神，如果他们继续选择留在那里，表示他们还这个拿俄米还不懂得回转归向神，还不懂，但是他今天懂得回来，表示他想要亲近神，以前软弱离开神，现在要亲近神。那么不是只有亲近神的心，还有要靠神，因为他是现在是空空的，以前是满满出现在是空空啊，我没半行，我回来要弄啥，我爱靠神活着，我回来什么都没有啊，我要靠神活着，我要吃什么？好，那有靠神的心，结果神的恩典就临到。所以当他们有亲近神的心，有靠神的心回来的时候，怎么动手割大麦的时候，因回来了，不是你动手割大麦连扣尾水的机会都没有，要吃什么啊？动手割大麦，至少我勤劳一点我到田里面去捡麦穗买还够有行价，这就是神的恩典。他现在患难到这种地步，懂得归向神靠神的时候，心里稳定水领导，好 Q 为水啊，我就 Q 啥？你们捡过这个稻子没有？我小时候捡过稻子，割稻子的时候去田里捡稻子，我小时候捡过。我小的时候家里很穷，我住乡下，我们家没有田，住在农村家里如果有田地还不错了。我们就是没有田，那这割稻子的时期我们就到那田里去捡那个稻穗，那个稻子割起来一捆一捆，对不对？放着，它割稻以前是手工割稻，不像现在那个机器，开进去就整个都割完。现在以前没有，也是人工先割，割了就堆一堆一堆，割起来就堆一堆一堆，然后那个打稻机啊，割了以后，有的人割一堆一堆，有的人就去拿稻子起来去打稻机里面，把那个稻子打一打，那个稻草就放下来。那拿起来的时候，不可能全部拿光，一定会漏掉几根在那里。我们就跟着捡，你不能从里面跟人家打拿，所以你要从那里人家拿起来以后剩下的几根你去捡。好啊，一般在割稻子就像犹太人一样割麦子的时候，拿走以后，他剩下几根，他不会再去捡起来。黑木柴缸啊，因为捆起捆提起，要去打稻子嘛。看过那个打稻机吗？ 比较年轻就不知道了。啊，那以前我捡过那个稻子就是这样。啊，所以那个动手割大麦，如果没有动没有动割大麦的时候，他们就没有麦子可以捡。啊，割大麦就像那个我们台湾割稻子一样，就是这样一捆一捆一样。啊，所以他才能够捡。那捡回去哈，那些稻穗就把它弄下来以后，就可以打一打就有米呀、啊。那、啊、你就可以煮饭啦、啊。好、哦，要不然你没有啊，你要花钱去买啊。所以他们就是这样吃的，啊、哦。好，先讲到这里，文章，让大家看有没有要分享或者要问一下。哎、欸，这一份有啊，这一份最后面。第五点，哎，这第三页最后一页，第五点，那个一页节读雅歌了哈，五旬节读路德记，祝棚节读传道书，啊，普尔节读以斯帖记哈。哎、欸，当然有啊！哎、欸，讲我们看这个这一本讲义哈，第二页，第二页哈，第三点，好，第三点，啊，有没有？你看他回来的时候，看到动手割大麦，表示说神赐福以色列家，啊，因为懂得靠神，懂得归向神的人，神自然恩典就临到啊。所以借着啊读路德记，表示丰收嘛，五谷丰收嘛。二章哈，我们上礼拜谈到第一章哈，第一章，路德记哈，它这个是发生在士师时代哈的一段故事啊，也是在士师时代里面，在那一种信仰非常堕落当中哦，还有这么一小群人，好是敬畏神哦，就是路德他们，也就是拿俄米他们这一个系统哈，拿俄米他曾经错误哦，所以他满满的出去，后来空空的回来。哦，他自己也明白说，全人则让我受苦哈、哦。在第一章里面有很特别的一件事哈、哦。第一章我们看到的是他从伯利恒哈、哦，从犹大伯利恒到摩亚地，然后这个变化十年当中的变化，十年所发生以后的一个结果，然后他再从这个苦境当中哈、哦，就是从在摩亚地受尽了苦境当中再转回。那么苦境当中转回，是回到伯利恒以后，他就开始转机哈、哦。所以我们上礼拜谈到这个第一章最后段哈、哦，就是他从伯利恒回，从摩亚地回到伯利恒的时候，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。他回来哈、哦，让大家觉得很惊讶啊、哦。众人看到拿俄米都说：“哎，这是。”
这是拿尔米吗？拿尔米说不要叫我拿尔米、哦、要叫我马拉，因为前人者使我受苦。众人很惊讶，为什么很惊讶？十年当中对一个人、哦、他的变化竟然是如此大。所以拿尔米他十年当中可以说是历尽沧桑了、哦、他会啊、真的是受苦，受尽了一切的苦。他啊、从非常丰盛出去，好、哦、到结果到啊、这个到这种、完全哈啊、丧失所有的情况之下回来，所以当然大家都会觉得很惊讶哈、哦。那么其中还有一点很惊讶的哈、哦，就是跟他回来，他的家人都不见了，只剩下一个摩押女子，哦，只剩下一个摩押女子，所以这个更让大家觉得惊讶。这一个家庭本来是夫妻两个人，还有两个儿子，啊、哦，到这个摩押地去，啊、哦，以当时的状况来说，他们是非常的风光，啊、哦，那但是呢，啊，竟然是，啊，结果就是，啊。回来的时候剩下拿尔米一个人啊，其他人都不见了，还有带一个挪亚女子，所以让大家觉得说啊很不可思议哈、哦。那我想从第一章我要再补充一个问题，就是这个路德回来哈、哦，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情况。所以我上礼拜有跟大家谈到说哈、哦，有人从这一段里面特别谈一个问题，就是爱的跟随哈、哦。那这个路德哈、哦，他从摩亚地哈、哦、要来到伯利恒哦，这个不是很容易做决定的事情，对一个人来说是很困难的事情，尤其他是一个摩亚女子，要到犹太人的地方，哦，我们一般哦，要移民到某一个地方就觉得不是那么容易了，哦，我上礼拜也提到说，你如果不是相当有他的条件，你不敢移民，一定不敢去啊。好、哦，那一般人都是大部分都是有钱嘛，有钱你才敢出去啊，要不然你怎么敢出去？去那边你没有工作，你吃什么？好、哦，所以你总要有一点这个家产，你才敢出去。好、哦，那么对于这个摩亚女子要到伯利恒来哈、哦，这个不是只有物质的问题，她要面对很大的这个问题，什么问题？犹太人哈、哦，圣经里面说他们是独居的民。犹太人他们的民族优越感很浓厚，所以他们对外族人、哦、都是瞧不起，他把所有的外族人看成是什么？狗。他把所有外族人，他们那些都不是神的选民，只有他们是神的选民，所以他们认为我们是神的选民，其他人都好像牲畜一样，嘿，没有资格成为神的选民，所以他们对外族人的歧视感非常的大，看成是狗、哦、如果大家还有印象，圣经里面有记载有一段迦南妇人，有没有？迦南妇人来求主耶稣医治他的女儿，主耶稣跟他讲说不好拿儿女的饼给狗吃，好像主耶稣骂他、哦、不好拿儿女的饼给狗吃、哦、那这一句话有时候我们听起来觉得、哎、主耶稣为什么讲这样好像很不好的话，其实不是。主耶稣是以当时他们犹太人的一个时代背景，好、哦，因为他的背景里面哈、哦，就是他们把所有的外族人都当成是狗一样，所以他们的平常的一个状况哈、哦，他们就是把这一些外族人都当成狗，嘿，那他们平常就这样讲话，好、哦，所以不好拿你的饼给丢给狗吃。但是这个迦南妇人他讲一句话，说没有错，但是。狗也吃主人桌上掉下来的这些渣子，那这个狗吃主人剩下桌上掉下来，不是真的桌上掉下来了。好，那个路加福音还记载财主跟拉撒路吃什么？吃那个主人不要的东西哈。其实那个不是不要的，那是用来打狗的。那个财主哈，他的这个奢侈浪费到什么程度？他不肯怜悯坐在他门口的拉撒路，连给他一点东西吃他都不肯，他宁可把他的拿他吃的肉包子拿来打狗，哦，他也不肯给拉撒路吃， 好，那么拉撒路就吃那个主人啊，那个财主哈、哦，用来打狗的那些东西，不是吃他桌上掉下来的啦。他不能进入他家里哪有桌上掉下来的东西可以吃，啊、哦，就是这样啊。哦，那么这个迦南妇人他就讲这一句话，说不好拿，不就是啊，狗也吃主人桌上掉下来，事实上就是有些哈、哦、财主就像这样很浪费。好、哦，那么以正常的状况，狗当然主人不吃剩下不要的，好、哦、丢到地上，他会去捡来，好、哦、他会去来捡来吃，这个是正常的状况。好、哦，狗都这样吃。那这主耶稣说，哦，他的信心是大的，所以因为他的这样的信心，他的女儿的病就好。好、哦，那事实上这一段不是在讲神迹的问题而已，是在讲什么救恩。迦南妇人那一段事迹是讲救恩。好，因为这妇人的信心大，所以本来你是外族人，你迦南的妇人，你没有资格得到神的恩典哦。神的恩典是给以色列家的啦，你们没有资格的。但是因为你有信心，所以今天救恩给你。啊、哦，这个是讲救恩，那段事迹在讲救恩。所以我们看哦，在啊、福音书里面哦，主耶稣已经一直把这个神的救恩哦，一直的说出来，说明出来，好、哦、让犹太人哈、哦，他们能够清楚说，救恩还是会临到外族人。如果你们不好好的珍惜这个恩典，所以到罗马书哈、哦，保罗就讲得很清楚，好、哦、说这个橄榄枝啊，它是逆着性被接上去，因为橄榄枝被折下来嘛，所以橄榄枝就逆着性被接上去，好、哦，这个就指着这些外邦人，包括我们也是。哦、如果没有以色列人硬着心，这个橄榄枝被折下，我们这些啊，这个野橄榄怎么可能被接上呢？不可能啊、哦！所以救恩会临到外族人啊、哦，包括我们、哦、那这个摩亚女子哈、哦，她是一个外族人，所以她今天要进入以色列当中，她要面对的是什么？种族歧视，很严重的种族歧视。我们今天各位，也许有的人也常常出国哈、哦。那最近我们出国比较不会了，早期出国都很受歧视的哈，真的是很受歧视。哎，那最近啊、这十多年来比较不会哈，因为经济上的比较好，出国也许在这方面就是比较不受歧视，但是啊、在某些方面还是受歧视，还是有哈，种族歧视很明显。在美国的社会里面哈，我想我们大家都听说过哈，这种种族歧视相当明显，好，相当明显。那摩亚女子哈，这个路德她要到以色列当中，她要面对的哈是一个啊，这个很严重的这个种族歧视。众人她要面对，就众人会看不起她是一个摩亚女子，所以她跟着拿尔米哈回到伯利恒哈。为什么哈？我说哈，很多人把这一段声音用一个教训来讲，就讲爱的跟随。为什么会特别讲这个问题？这个爱的跟随不是说啊，这个路德很有这个爱长辈的心哈啊，宁肯受苦来跟着他，不是这个，主要不是讲这个。这个爱的跟随是一种背乎常理的跟随，好、啊，是背乎常理的跟随哈、啊。他选择的啊，是一种很出于自愿的，发自内心，但是是背乎常理的。照理来说，没有人愿意的。那我们现在有什么？谁愿意跟他走？没有人愿意，所以他这种是背乎常理的跟随。拿尔米什么都没有，第一个他要面对生活的困顿，第二个他要面对种族的排挤，因为进入犹太人当中就要面对种族排挤。第三个啊，他是一个年轻的寡妇，所以要承受的是什么？感情的一种孤寂。好、哦，这个是长期的犹太社会，他除非有人赎他，要不然他要过了这样的一个状况。第四个，要遭受到外人的欺压，哦，外人的欺压，寡妇不受保障，好、哦，在众人，尤其在当时哈、哦，士师时代哈、哦，已经到那种啊、已经完全纪律非常的松弛哈、哦，已经没有什么秩序，社会没有什么秩序，大家心中不敬畏神的那种环境里面，所以他要受欺压的程度，应该比正常的一个社会更大哈。哦，好，第二点哈，他是一种死心塌地的跟随。他跟拿尔米讲一句话哈，这一段话很好。他说：“你的国，哎，不要催我回去哈，啊，不跟随你哈，你的国就是我的国，你的神就是我的神，你在哪里死，我也要死在那里，我也在那里死，好，也葬在那里哈。那啊，这一段话啊，值得我们去思考哈。他啊。” 非常死心塌地的来跟随。他跟随是什么？他要跟拿俄米同心，他不要催我回去，好，我要跟你同心同行，哎，然后呢，我要跟你同命呢，哎，你受苦，我跟你受苦啊，好，我要跟你同国了，你的国就是我的国，我已经认定你的国，好，我要跟你什么同一个神，好，你的神就是我的神，好，我还要跟你同死，甚至我要跟你同葬，也这不容易哈，这样的心不容易。那事实上，这样如果用到我们今天哈，一个基督徒，我们跟主耶稣的关系里面哈，这个路德的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去效法。好，我们对神是不是有这样一种死心塌地的跟随？我们常说我们要跟随耶稣，跟随耶稣，我们跟随耶稣跟随多少？好，这个门徒啊，主耶稣他曾经讲一句话哈，说如果要跟从我哈，就要撇弃所有的。好，那么有一个这个年轻的财主，他就来问主耶稣，主耶稣说你还要用你的财用你的你所有的来救济穷人，然后你还要来跟从我。这个财主他做不到，他就走了。好，那么门徒就问主耶稣说，我们跟随你，那我们可以得到什么？我们可以得到什么？那还有一次，主耶稣在传福音的时候，很多人因为没有神迹可以看，因为没有饼可以吃，就很多人就离开了。这个时候主耶稣就问门徒说，你们也要退去吗？彼得他讲一句话说，你有永生之道，我们还要跟随谁呢？事实上我们要认定主耶稣，我们常常说我们要跟从主，我们信主都知道我们要跟从主，但是我们是不是真正能够这样跟从主？好，我们跟从主的心智到底多少？这个路德的这种心智哈，确实很值得我们去学习哈。好，我们来进入第二章哈。我们先一起把它读一次哈，第二章。来，我们一起念哈，第二章第一节。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的亲族中有一个人名叫波阿斯，是个大财主。摩亚女子路德对拿俄米说，容我往田间去，我们谁的恩就在谁的身后拾取麦穗。拿俄米说，女儿啊，你只管去。路德就去了，来到田间，在梭哥人身后拾取麦穗。他恰巧到了以利米勒本族的人波阿斯是那块田里。波阿斯正从伯利恒对梭哥的人说，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。他们回答说，愿耶和华赐福于你。波阿斯问监管梭哥的仆人说，那是谁家的女子？监管梭哥的仆人回答说，是那摩亚女子跟随拿尔米从摩亚地回来的。他说，请你容我跟着梭哥的人拾取拔捆剩下的麦穗。他从早晨直到如今，除了在屋子里坐一回，常在这里。波阿斯对路德说，女儿啊，听我说，不要往别人田里拾取麦穗，也不要离开这里，要常使你们在一处。我的仆人在那块田收割，你就跟着他们去。我已经吩咐仆人不可欺负你，你若渴了，就可以到器皿那里喝仆人打来的水。路德就伏伏在地叩拜，对他说，我既是外邦人，怎么蒙你的恩这么顾恤我呢？波阿斯回答说，自从你丈夫死后，还你向婆婆所行的，并你离开父母和本地，到素不认识的民中，这些人全都告诉我了。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。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，愿你满得他的赏赐。路德说，我主啊，愿在你眼前蒙恩，我虽然不及你的一个使女，
你还用慈爱的话安慰我的心。到了吃饭的时候，波阿斯对路德说，你到这里来吃饼，将饼沾在醋里。路德就在梭哥的人旁边坐下，他们把烘了的穗子递给他，他就吃饱了，还有余剩的。他起来又拾取麦穗。波阿斯吩咐仆人说，他就是在捆中拾取麦穗，也可以容他，不可羞怒他，并要从捆里抽出些来，留在地下，任他拾取，不可吃喝他。这样，路德在田间拾取麦穗，直到晚上，将所拾取的打了约有一依法大麦，他就把所拾取的带进城去，给婆婆看，又把他吃饱了所剩下的给了婆婆。婆婆问他说，你今日在哪里拾取麦穗，在哪里做工呢？愿那顾恤你的得福。路德就告诉婆婆说，我今日在一个名叫波阿斯的人那里做工。拿尔米对儿妇说，愿那人蒙耶和华赐福，因为他不断地恩待活人死人。拿尔米又说，那是我们本族的人，是一个至敬的亲属。摩亚尼子路德说，他对我说，你要跟仆人拾取麦穗，直到他们收完了我的庄稼。拿尔米对儿妇路德说，女儿啊，你跟着他的使女出去，不要叫人遇见你在别人田里，这才为好。于是路德与波阿斯的使女藏在一处拾取麦穗，直到收完了大麦和小麦，路德仍与婆婆同住。好，
这第二章哈，就进入他回到伯利恒哈。那么他回到伯利恒哈，神的恩典啊就临到了。所以我刚谈到这个路德哈，他是一种很不可思议哈的一种跟随哈。这个拿尔米，好，他跟随拿尔米不是一般人，不是常态性啊，不是一种很正常的状况，是很是一种非常特别。好，那这种特别是发自内心。好，发自内心的，因此哈，他有那种寻求这个耶和华的心啊，有寻求神的心，所以神的恩典就临到。我们看他们回来就碰到在动手割大麦。那么我们第二章读过去，我们发现，哎，神真的在恩待人。好，一个摩亚女子哈，跟着婆婆啊，宁可回到伯利恒，所要面对她是有抱着要受苦的心智回来。因为他们现在什么都没有，要面对就是第一个问题，就是生活的困顿，哎，三餐都不晓得在哪里啊，这是很现实的问题啊。我想现在哈，要找这样的人肯这样受苦，实在很难找了啊。但是他知道啊，回来就要受苦啊。如果他不回来，他回娘家，至少他还不会面临三餐的问题嘛。哦，这个是很实在的问题啊。但是他选择跟着拿尔米来，那么跟着拿尔米他目的不是只有选择说我要跟着拿尔米，原因是在于说他认识这拿尔米所拜的神，他知道，好，他知道这位神不是普通神。虽然他是摩亚女子，我们知道摩亚地跟以色列地方并不是很远哈。那么事实上从他们祖先这样传下来，他们虽然拜的神是外邦神哦，是这个云乱的神哦，但是如果哈他们这个在平常当中也许哈，他们也会听到犹太人的种种。好，当时犹太人要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哈，浩浩荡荡的队伍经过，所有的在约旦河东所有的这些民族哈都很害怕，哎，因为这是一个很特别的队伍啊，很特别。哦，他们都知道这是神的选民啊，所以这个任何民族都知道，在犹太人附近的任何民族都清楚。那他今天有机会。哦，如果说他不成为拿尔米一家的人哈，他就没有机会啊。那是摩亚女子怎么有机会到以色列中？律法里面严格的禁止嘛。但是他今天哦有机会，因为他今天已经是拿尔米的家一家的人，好， 所以他今天有这么一点点机会，他就把握这个机会，他才要回来，啊，跟着拿俄米走。这个就是他把握的这个机会，也就是他所认定的，好，哦，认定的，哦，他要寻求这样的一个可贵的神的选民的身份。所以他说：“你的神是我的神，你的国是我的国。哦”好，那回来以后有寻求神的心，其实神不偏待人。哦，我们先来看几节圣经啊，哦，诗篇三十四篇，我们看这个第八节哈，第八节我们读哈，第八节三十四篇第八节，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，便知道他是美善，投靠他的人有福了。第九节，耶和华的圣名啊，你们当敬畏他，因为敬畏他的人一无所缺。第十节，少壮狮子还缺死人恶，但寻求神的什么好处都不缺。好，哦，这里说寻求神的什么好处都不缺，寻求神的人什么好处都不缺。好，哦，一个敬畏神的人哈，敬畏他一无所缺啊，敬畏神的人一无所缺啊，这个就是敬畏神的人，神会视为看顾。好，哦，主耶稣也告诉我们呢，啊，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那么这些啊日常的需用他就会加给我们。好，也就是说我们一个基督徒，我们既然认定我们天上的神是我们的父亲天父嘛，我们称他为天父，就是我们的父亲呢，啊，就好像我们生身之父，我们在座有做父母亲的人，好，你就知道啊，你的孩子如果有一天跟你讲说，爸爸，我明天不晓得有没有饭吃，你的反应是什么？大概一巴掌就过去了。啊，哦，胡思乱想啊，哦！你大概一巴掌就过去了。小孩子如果讲这样的话，怎么会让他饿肚子？一想也知道，父母亲怎么可能让他饿肚子呢？就是父母亲再穷再苦，也会想办法供应孩子吃啊，三餐嘛，这自然的啊，怎么可能会让孩子挨饿呢？好，哦，那么我们天上的父亲也是一样，既然是我们的父亲，我们的天父，他怎么会让我们挨饿呢？所以今天最重要就是我们要懂得敬畏神。我们今天人哦，要尽人的本分，敬畏神。啊，敬畏神，然后尽人的本分，你该做什么你要做，啊，那你有敬畏神的心，懂得寻求神，其实哈，也许哈，你生活不是富裕，但是神会看顾你，啊，绝对会看顾你。也许你会碰到困难，但是神会为你开路，绝对会。啊，这个路德，他有寻求的心，寻求神的心，就像诗篇的作者啊，这个大卫所说的，敬畏他的一无所缺。敬畏神的人会一无所缺，敬畏神的人哦，寻求神的人什么好处都不缺，神会眷顾嘛，啊，所以这个是一种信心，好，一种信心。一个敬畏神的人，神会安排，会带领。所以我们看这个路德哦，他回到伯利恒，哎，碰到刚好在收大麦。如果他们回来这个时候不是收成的时候，他真的没有麦穗可以捡。以当时的环境，不像我们现在啊，我们现在我去打个零工。哦，我们现在的社会哈，你去打个零工，至少你三餐应该还可以饱。啊，哦，你如果是一个人的话，你很容易啊，就只要肯付出代价去打个零工。好，哦，但是当时的社会啊，真的要打零工那么容易吗？不可能。啊，哦，在早期的农业社会里面，我们台湾也是一样。我们台湾早期的社会里面哈，如果我们各位的父母亲如果以前是住在乡下的话，这种生活就体会到。我跟大家上礼拜我跟大家提过，说我去稻田里捡过这个稻子啊，因为我们家我小时候是住在乡下，我们也是很穷哦。小时候我们家也是很穷。那住在乡下，如果家里还有田地哈，再穷还不至于穷到没有饭吃了，因为你可以种东西，还有东西可以收成。但是你没有田地哦，你真的就是什么都没有，无产地啊。真正是安尼，哦，乡下就这样，早期是这样，你哪里去打工？那是后来我们进入工业社会，后来进入商业工商社会，工业社会以后你就有工厂可以做工嘛，哦，后来进入工商社会，有的比较可以做生意什么，以前根本没有，早期啊就是这样哦。那他们回到伯利恒，如果不是在割代麦，他真的三餐要去哪里？就要去跟人家要啊。要不然他什么都空的啊，他以前在伯利恒的家产都卖掉了啊，他们是卖掉以后才到摩亚地去的，带着家产到摩亚地去的。所以以前他在伯利恒，他们有的这个 产业都卖掉了，他现在回来没有产业，没有田地了，哦，所以等于三餐都有问题。神的恩典就这么奇妙，懂得回来寻求神，刚好碰就让他们碰到动手割大麦。然后他一回来，我们看这个第二章，我们一读的时候，我们会觉得很奇妙，好像这个当中神都安排得很好，哦，神的恩典就这么奇妙，安排得很好，他去就很顺利的，哎，到这个波阿斯的田里去捡麦穗，很顺利的，哦，如果说他他回来，如果说他到这个北的地方去捡麦穗，也许会受到歧视，啊，因为他是一个摩押女子，哎，又刚好到这个波阿斯的田里，所以我们刚读第二章读到最后，我们觉得，哎，这个路德很幸运，哦，他到波阿斯的田里去捡麦穗，波阿斯又特别恩待他，哦，好，我们先来看这个第二章哈，第二章的第二节哈，第二章的第二节。摩亚女子路德对拿俄米说：“容我往田间去，我们谁的恩就在谁的身后拾取麦穗。”拿俄米说：“女儿啊，你只管去。”路德就去了，来到田间，在收割的人身后拾取麦穗。他恰巧到了以利米勒本族的人波阿斯那块田里。波阿斯正从伯利恒来，对收割的人说：“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。”他们回答说：“愿耶和华赐福给你。”波阿斯问监管收割的人说：“那是谁家的女子？”监管收割的人回答说：“那是那摩亚女子跟着拿俄米，跟随拿俄米从摩亚地回来的。他说：‘请你容我跟着收割的人拾取打捆剩下的麦穗。’他从早到现在，除了在屋子里坐一会儿，常在这里。”好，这个路德哈，他是一个非常娴熟的媳妇。啊，不简单哦，一个摩亚女子哦。我们从她啊回到伯利恒的时候，跟她的婆婆的对话哦，还有她出去拾麦穗哦，跟这个波阿斯的仆人哈，所讲的这个对话里面，我们看她哦，非常的贤惠哦，很娴熟哈，哦，是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媳妇哈，哦。第一个哈，哦，她有孝顺的心哈，哦，她是甘愿去做工，不是拿俄米叫她去做。拿俄米没有叫她去做，她自己跟婆婆说：“容我到田间去，啊，容我到田间去。那我们谁的恩，就在谁的身后拾取麦穗。”啊，她是甘心去做的，她不是啊，这个受逼迫啊，不是这样，而是甘心去的啊。那么她也有谦卑的心，她实实在在的做事，啊，她去了，她就啊，她啊。跟在这个收割的人身后拾起麦穗，啊，然后呢，他跟那些啊仆人说，啊，说容我跟啊，请你容我跟着收割的人来拾起打捆剩下的麦穗，哎，所以这个人哈，他很谦卑，然后也很温柔，啊，很温柔，他在做事情哈，他是啊。甘心乐意哈，哦，又很谦卑，很啊，哦，那对人很客气啊，哦，然后也很温柔讲，好，哦，我们看他的对话就知道哈，哦，他也有廉耻的心啊，哦，他规规矩矩的做工啊，规规矩矩哈，哦，他该怎么做他就怎么做，他规矩啊，哦，他跟在人家的身后捡啊，哦，各位可能没有看过啦，我们以前我小时候在田里捡这个稻子的时候，有些人就会不规矩，啊，哦，看那个收割的人哈，换两个猪栏，我没有在看，啊，去那个整捆里面抽一把出来，呵呵，哎，真的有的人会这样哦，哎，整一堆一堆嘛，割稻子的人割出来放一堆一堆，然后有的人就会偷拿一些，啊，哦，是要啊，那个要打稻子的人他抱起来以后。掉在那里的捡的是捡那个，好，哦，掉下来他不会再回来捡，好，哦，他是整捆抱起来打这个稻子，但是有的人就会看人没有注意就偷拿，哦，真的会有这种状况。路德他不会这样，好，哦，他规规矩跟在人家背后捡，好，哦，他不会偷拿，好，哦，所以波阿斯甚至后来波阿斯说哈，哦，就算他从啊这个整捆里面拿也要容他拿，好，哦，其实路德他不会这样做。哦，他有廉耻的心，人穷没有关系，要知廉耻啊。哦，有的人穷到哈，哦，就不知廉耻啊。哈，哦，啊，路德穷，但是他不会这样。哦， 他很守规矩，很知道廉耻，他很规规矩矩的来做哈、哦。那么他也很尽忠尽职了啊，做事情很尽职啊、哦。所以他除了这个在屋子里做一会儿以外，都一直在那里做工，在那里捡麦穗。好、哦，他做工非常的勤劳，啊、哦，不会偷懒，啊、哦，不会说啊婆婆没有跟他来，反正他在这里今天有饭吃就好，不管婆婆在家里怎么样，他不会，啊、哦，他还是啊自己很尽职的，很忠心的在那里做啊、哦。所以这个路德啊、哦，真的是很娴熟哈、哦，很不容易哈、哦。那么第二章里面哈、哦，另外一个人物就是这个波阿斯。好、哦，就是波阿斯。第二章第一节哈、哦，一开头就说拿尔米的丈夫以利米勒的亲族中有一个人名叫波阿斯，是个大财主哈、哦。有一个人名叫波阿斯，是个大财主哈、哦。这是路德记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人物。路德记里面的人物哈、哦，这个比较重要的就是拿尔米、路德跟波阿斯了啊。哦，这三个人是重要的人物，其他都是好像是配角一样。所以如果说这是一个剧场的话，这三个人是好是主角，其他都是配角。那在路德记里面哦，最重一个很重，如果没有这个波阿斯哦，那么这个路德就显得不够完美。哦，那这个波阿斯的出现哈，等于是让这个拿尔米这个家哦，等于整个都转机了。哦，所以这个波阿斯哈，在路德记里面是占很重要的分量哈、哦。那这里特别说，这个波阿斯哈、哦、是个大财主哈、哦，是个大财主啊、哦。那从到第三章哦，就会提到这个波阿斯跟哦后来来赎路德的这个经过了哈。啊、哦，那这个波阿斯是个大财主哈、哦，这个波阿斯他有钱啊、哦，他真的是很有钱哦。这里特别说他是一个大财主，他很有钱，但是有钱哦，他非常的。温和也很敦厚，啊、哦，有的人财出气壮啊，他有钱哦，就好像这个很有价值啊、哦。我们台湾人哈、哦，我最近哈、哦、去上个月哈、哦，我去越南的时候，我特别去。拜访一个这个外教会的的传道人哈、哦，他们的牧师。那我去拜访他是因为我们台湾驻越南办事处的这个处长哈、哦，上次我是去河内找那个代表哈、哦，就是大使。他后来有跟我讲说，我如果到胡志明是可以去找这个处长。那我去找这个处长，其实我的目的哈。就是为了教会在那里是不是可以办登记的这些问题哈、哦，去请教他。那他介绍我一个叫宣道会，他介绍一个宣道会的牧师，就是我刚讲的这个传道人。我去找他，他说他介绍我跟他认识，说你去找他跟他谈一谈，这一方面他很清楚哈、哦，对越南的。规定政府的规定法令这些他都很清楚，叫我去找他谈。我去找他谈的时候哈，他除了谈到教会的这个在当地的法令规定以外哈，也跟他聊了一些他们教会的现况哈状况。他跟我讲一个事情啊，他说他们现在很缺乏是能够讲台湾话的牧师。他知道我从台湾来的，好。他说如果你还要来的话，哈、哦，问我多久去一次？我说我因为去年我是三个月去一次，我说我是三个月来一次，哦，那明年大概时间上还没有确定，哈、哦。他要我说如果要去，哈、哦，希望能够事先跟他们联系，他希望我在他能够安排时间让我在那里用台语讲道，针对这个台湾人。但是他也跟我讲说，其实哈、哦，真的台商来这里聚会的很少。好、哦，他说来那里聚会很多，从国外来这里做生意的人会来他们的教堂聚会，但是哈、哦，台湾来的哈、哦、不多，而且甚至他们知道的哈、哦、会去找，他们都不大愿意来，那其实这个不值得惊讶了啊、哦，我们。 很多台商到国外去哈，越南也好，东南亚也好，大陆也好，其实都不是很规矩。有钱带着钱去，但是哈，生活不好，生活很糜烂。好，除了工作以外哈，就是这个去这个喝酒啦，哈，去去找这个女人啦，就是这样，生活很不好。哦，有一年我去香港灵恩会，那么有去这个深圳，那我从这个香港坐火车进入深圳的时候，到这个罗湖哈，我坐火车到罗湖，那罗湖就是深圳的，啊，过海关出来，一出来哈，罗湖车站一出来哈，那时候已经开始，已经晚上了，就是傍晚，大概就七点多了，七点多了，天色已经暗下来，但是在车站外面所有在那里哈，很多在那里等人，都是什么大陆的很多的女子哈，在那里等人，然后看很多人出来，就一个一个就带走了。啊，我看那些出来的都是台湾人，可怜了，真的可怜了。哦，有钱没有错，可是呢是这种情况。好，哦，有些人有钱就是这样的生活啊。有我们台湾人真的很明显哦，好，哦，所以很多台商到国外做生意，其实后来的结果都不是很好。好，哦，那现在到大陆的也好，到东南亚的，其实很多都是这样，这方面都很乱，然后家庭到最后都完蛋，甚至到最后他带去的钱哦，在那里也很多很多亏钱的了，不敢说而已。好，哦，真的赚钱的不多。好，哦，那波阿斯他完全不一样，他有钱是一个大财主，可是他有钱没有价值。哦，你看他对仆人讲话，啊，哦，或者他对待跟仆人交代哈，哦，要怎么对待这个路德？路德只不过是一个摩押女子呢。我刚刚提到说，以色列人他民族优越感，他是完全看不起外族人，甚至尤其这个摩押人。摩押人是什么？淫乱的后代啊，哦，是罗德哈，哦，跟他女儿所生的后代哦，啊，哦，摩押女子。那么这个是被咒诅的后代，啊，哦，所以在犹太人眼中哦，更瞧不起摩押人。那他是一个摩押女子，哎，波阿斯虽然是个大财主，他不会鄙视他，没有，啊，哦，所以他对待人非常的好，嘿，非常这个财主非常的敦厚。我们看这个波阿斯，我们会发现说哈，哦，如果我们读路德记哈，哦，我们看路德记里面所有记载这个波阿斯的事情哈，哦，这个波阿斯看起来非常的完美，所以有人在读路德记的时候，他会认为说这个路德记有些易表性，好，哦，有些易表性。那么有些易表性，如果路德记里面来看教会啊，哦，来看教会的真理的时候，好，哦，那这个波阿斯就好比主耶稣一样，好，哦，易表着主耶稣，哦，象征着主耶稣，他是个大财主，好，哦，那么他非常的完全，哦，对待人都非常的敦厚，所以他有很完美的模范，哦，很完美的模范。那么从他的生活当中，我们了解他非常敬畏神，哦，我们来看这个第四节，第二章第四节，路德记第二章第四节，波阿斯正从伯利恒来，对收割的人说，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，他们就回答说，他们回答说，愿耶和华赐福给你。这个波阿斯哈，他非常敬虔，好，有敬虔的榜样。他是一个大财主，但是他的内心非常的敬虔，啊，很敬畏神呐，啊，虽然他很富有，但是他的生活却是一个很虔诚的人，他敬畏神。所以你看他来到田里的时候，哈，碰到看到这些仆人，就跟他们说。看到这些收割的人，收割的人是为他做工的呢，他是老板呢，他是主人呢，那收割的人是为他做工的，他来了就对他们说，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。你看他在讲话，哦，不一样，这个就是虔诚人，哦，虔诚人他讲话就是口中就是充满着感恩，充满着祝福，哦，那么他对仆人讲话也充满着关怀，哦，充满着关怀，哦，所以他对仆人说，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，其实这也是一种关怀，不但是事物，也是一种关怀，哦，也表现出他这个身为主人的人，哦，他很敬畏神。
那么他的仆人自然就回应了，愿耶和华赐福给你。哎，连他的仆人也这样啊、哦。其实我们今天身为基督徒，我们就是要有这样的生活啊、哦。我们生活上应该是从我们的口中是充满着啊虔诚，充满着感恩，充满着祝福啊、哦。所以啊、主耶稣也说，我们不管到哪里，我们都要祝福他，都要跟他们说平安呐、啊。啊，他该得他就有福气得啊，他如果不该得，他如果没有资格得到这个恩典，这个恩典就是你的嘛。好，所以常常说啊感恩的话，常常说祝福的话，对我们的生活是一种很大的造就、哦、就是要过着这样的生活哦。这个不是做表面性，应该是从内心发出来，常常是这样子哦。那这个波阿斯就是这样啊、哦、那么他啊也很会关怀仆人，所以当他看到第五节哈、哦，当他看到一个陌生的女子啊，他就问这个监管收割的仆人说：“那是谁家的女子？”这个波阿斯哈，我想哈，他既然是一个大财主哦，他的田地应该是很多了。那么田地很多哈，他在收啊，在跟他做工收啊收割这个麦大麦的人哈，应该不是几个人，应该是很多个。很多人，那么多人当中哈、哦，他的观察却非常的细腻，竟然能够看到一个陌生的女子在那里跟在做后面在拾取麦穗，所以他就问那监管收割的仆人说：“那是谁家的女子？”好、哦，这个波阿斯哈、哦，他的观察力很敏锐，好、哦，所以他在关心仆人是实际的关心，不是表面性的，啊、哦，不是表面性啊，跟你还啊，跟你这个表面的这个这种问话啊，问候一下这样而已，不是这样，是真的关心。所以当看到一个陌生，就马上问这是谁，啊、哦，马上问啊、哦，这非常的亲切啊、哦，所以让这些仆人大家都对他很好，好、哦，那仆人很自然就很认真做工啊、哦。那么波阿斯也非常的勤劳啊、哦，他虽然是一个地主哈。哦，虽然是一个大财主，但是他亲自来到这里看，哦，亲自来，啊，不是说我交代人就好了，他亲自来啊、哦。那么他也非常守道理啊、哦，遵守律法啊、哦，他很遵守律法。我们看利未记十九章第九节，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，不可割尽田角，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。第十节，不可摘尽葡萄园的果子，也不可拾取葡萄园所掉的果子，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。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。律法里面规定哈，这是要啊特别怜悯照顾那些孤儿寡妇、那些穷困的人。好，所以啊规定哈，在收割的时候哈，不能够割尽田角，啊，不能够全部割完啊，那在角落的一些。好、哦、留着、哦、不要全部割尽，这个是要留给穷人啊、哦、那么啊、掉落的也不能够再拾取啊、哦、所以这个波阿斯他很守律法，律法的规定就是这样，他就这样做啊、哦、所以啊、他知道这是路德啊、哦、是跟着拿米回来啊、哦、那么在这里拾麦穗，哎，他就特别交代这些仆人说不可啊，对他啊这个不好啊、哦、要恩待他啊、哦、甚至呢啊，这个故意多掉一些给他捡，而、啊、这个完全遵守律法，所以一个财主哈、哦，虽好、哦、一个啊，他虽然很有钱哈、哦，一个大财主，但是哈、哦，他还是很遵守律法、哦、那么他也是一个大有爱心的人、哦、我们从他对仆人说哈、哦、啊，要怎么来对待这个路德的对话里面，我们就知道哈、哦，他非常的有爱心。所以这个波阿斯哈，在路德记里面确实是一个很完美的人啊。啊，我们谈到这里哈，大家有没有问题哈？